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7月8号，我们继续在这里带您关注跟美国还有整个世界啊经济局势相关的，以及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那么今天呢，我同样连线了在东部哈、我们希望之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邓梅，请邓梅跟我们一起哈、来更新和关注时下发生的最热门的新闻话题。邓梅你好。
听众朋友好，丁月好。
那首先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美股刚刚收盘的情况啊，这个大盘表现的怎么样，又有哪些个股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邓梅。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是上涨了 13.96 点，也就是 0.12%， 报 11635.31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3.24， 也就是下跌了 0.08%， 报 3899.38 点。道琼工业指数收低 46.4 点，也就是 0.15%， 报 31338.15 点。本周三大股指是均是收高的，有分析师就表示，就业报告和近期大宗的商品价格的下跌，就让美国的经济更有可能实现软着陆，从而就能够提振股市。那医疗保健和消费性的必需品的股票呢，是表现优异的，像 CentralCorp 上涨了 3.23%， Moderna 呢是上涨了 2.22%， 能源类股呢也是表现比较强劲，像 Devon Energy 和 Valero 分别上涨了 1.55% 和 0.75%。 6月份的就业数据公布之后呢，就显示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 37.2 万人，比道琼估计的25万人要好很多。那美国国债殖利率是大幅度上涨的，两年期的国债殖利率是高于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的，这种沦陷倒挂的现象就被很多人视为是一个衰退的指标。但是呢，就业报告对美国来说呢又是一个正面的讯号，也有很多的投资人就认为，这就会促使的 Fed 会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呢，通过继续的加息来积极对抗通胀。有消息就表示说啊， Fed 会再升息75个基点。那么目前商品股的表现是不佳的，这些类的股票近期是在持续的波动的。矿业类的股票呢是下跌了 4.18%， 旅游股是下跌的，像 Caesars Entertainment 下跌了 4.67%， 还有一个股票呢是 GameStop，它下跌了 4.87%， 因为这个公司呢解雇了它的前财务长，并且表示啊将会把裁员作为扭亏转盈的方案之一。那这家电子游戏零售商呢就宣布一分四的股票分拆，在前一个交易日呢是上涨了 15%。 第二季度的财报呢也会从下个周正式开始了，大多数的主要银行呢都会发布财报。
那么其实除了刚才邓梅跟我们讲的哈这些个股的情况，今天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Twitter 了啊。 Twitter 的股票今天是大跌哈，主要是因为 Elon Musk 说了这么久要收购 Twitter， 但是今天呢突然是反悔了啊。那么 Elon Musk 为什么反悔不再想要收购 Twitter 了，他又是怎么说的呢？邓梅。
Elon Musk 呢他是表示说啊，他认为呢他认为其中有一个，
对，他是比较 concern 这个 Twitter 它的数据的到底真实性的问题哈，因为作为一个购买就是媒体社交媒体平台的公司来说，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它的用户数据了哈。之前我们看到 Elon Musk 和 Twitter 之间扯来扯去的， Elon Musk 说你就是很多虚假用户哈，远远超于 Twitter 公开公布的 5%， 但是 Twitter 呢一直对此是否认的。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刚刚 Elon Musk 他有递交给美国证券委员会一份声明哈，在这声明里他又是怎么解释怎么说明的呢？
他说推特呢在五月份啊是解雇了两名高管的决定，那这个决定呢就违反了合作的协议，而且在今年的六月份啊他还有一个30%的员工的裁员，包括在今年五月份就开始的招聘冻结。伊拉马斯克认为这都是推特违反了合并的协议的。
再加上之前 的数据风波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推特是怎么反应的呢？
他就认为啊，他会，我要告你，他就直截了当的说呢，他认为他会取得采取法律行动来迫使伊拉马斯克来执行这个合同，而且他认为呢，他们会在特拉华州的法院来获胜。
OK, 好。那么对于到底啊，就是说是像推特讲的，他可以通过法律的渠道，强制伊隆马斯克来收购，或者是就是在法律上胜诉拿到相当的赔偿，还是说像伊隆马斯克讲的啊，他有充分的理由，因为推特没有履行合同的协议，他可以全身而退呢？这个我们就还要继续的去关注了哈。不过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看到啊，因为这个伊隆马斯克重新改变了他的主意哈，推特今天的股价呀是大幅的下跌哈。我们看到今天它的股价是跌了，到现在为止哈，是收盘的时候跌了5.1%啊，然后盘后呢又继续跌了大概0.4%，所以今天无疑来说，它是起伏动荡最大的一只股票了。好，那么关心完这个美股哈，还有今天最大的这个科技股公司它的这个波动之外呢，我们再来谈谈，或者再具体的来看看刚才邓梅讲到的这个就业报告哈。刚才说受到就业报告的提振呢，股市都是非常正面的一个反应哈。那么具体这个就业报告有哪些方面都值得我们关注，哪些行业怎么说重归荣景啊，现在表现得不错呢，邓梅？
有哪个行业的就业人数是增加了呢？按照部门来划分呢，教育和卫生服务业增加的是最多的，就业人数是96,000人。其次呢，就是商业服务类，然后呢是其他行业，像休闲类啊，还有招待类、医疗保健类，还有运输和仓储这样的行业呢，就业人数也都是有所增加的。那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呢，增长也是非常的强劲的，大约是29,000个。信息业还有社会的救助行业也是在增加的，但是像政府职位呢，是减少了9,000个的。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像油价、还有杂货店、还有生活用品这样的价格都是在飙升的。
对，我们看到这个价格飙升就来自于通货膨胀哈。那么
没
怎
错。
么应对这个通货膨胀？我们看到美联储现在，刚才邓维也谈到了哈，其实他上一次的公布的会议记录已经表示他会更加的激进的来进行加息哈。那除此之外，邓维你觉得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你想要补充的？
我们来看，有一份报告呢是比较有意思啊，因为是看到美国银行还有信用卡、借记卡的数据有显示说，截止到6月30号之前，这2个季度消费者的支出同比是下降了1%。那对于像美国这样一个超过2/3的经济增长都是靠经济的一个经济体来说，可能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迹象。那报告呢？我们看到还有显示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呢是收缩了1.6%，在第二季度呢是下降了1.9%，这个数字就已经是符合经济衰退的一个普遍的定义了。所以呢，也有人就认为是怎么样是导致这个数字下降呢？就是消费者支出的放缓，还有呢，就是私人投资的一些急剧的下降，都是导致这些数字回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OK，所以其实虽然我们看到这个6月份的就业报告表现的还不错哈，今天也提振了股市，但是对于经济衰退的这种忧虑吧，或者说是隐忧呢，还是存在的哈。第一季度刚才邓梅讲 GDP 的，它确实有所下降，而且另外我还关注到有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哈，其实有一些这个在美国大的企业哈，尤其在我们湾区一些科技行业，他们是更偏向于保守的来去应对现在的经济状况，很多公司是停止或者是减少招聘的规模，甚至有些公司还裁员了哈。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呢，邓梅？
我们来看一份报告啊，这个报告呢是全球就业公司叫做 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的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就显示，美国的雇主宣布的裁员的人数呢，在6月份是激增了57%，已经达到了32,517个人，是从2021年2月份以来的一个最高的水平了。那么和第一个季度相比呢，第二个季度也就是3到6月份的裁员人数又增加了39%。 但是尽管这些数字是增加的，但是今年上半年就是从一月份到六月份裁员的人数呢，却是从1993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数字。那么另外呢，在六月份像汽车啊、消费品啊、娱乐、金融还有房地产行业这一类行业的裁员的速度是在加速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失业的第一次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这也能说明一些事实啊。到7月2号这个周为止呢，像第一次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增加了4000人，也就是说是1月以来的一个最高的水平。那有经济学家就表示说，如果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持续上升到了25万人以上的话呢，就会引发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担忧。那么在上一个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加州的申请数量是大幅度增加的。在未来的几个周呢，申请人数也有可能会变得非常的不稳定。比方说，美国在预测这些数据的时候会有一个固定的模板，像是汽车制造商啊，通常他在独立日假期之后就会关闭一些装配厂来进行一个年度的重组，因为这些因素都是季节性引起来的，所以政府呢就会根据他的经验用一个模式公式来去剔除这些季节性的波动。但是今年呢，全球半导体的短缺就迫使了像这些汽车的制造商就调整了他们的日程安排，所以就会临时的减少一些裁员。但是呢，这样就导致经济的数据有可能在后期也会有所调整。另外呢，
好的，
房地产，丁月，
好，请讲，还房地产方面有什么值得关注的？
另外我们值得关注的确是像房地产啊，还有科技行业的一些公司目前一直都是在裁员的。
确实哈，因为现在自从联储局加息，然后这个房贷利率的利息也跟着涨哈。不过昨天我们看到，也就是这周了哈，这个30年公寓贷款利率有降了 0.4 个百分点啊。那么这是一个暂时性的波动，还是会持续下去呢？我们还得继续去关注哈。那接下来呢，就是明天还会就是不是明天了哈，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去关注整个美国经济的这个走势哈，因为每个人我们生活在其中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天都会花一点时间哈，带大家来关注相关的一些消息。那顺便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那可能看到目前最近跌宕起伏的这种趋势，大家都会有疑问哈，我说为什么联储局加息的时候，这个贷款市场会那么剧烈的波动，然后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涨的时候，为什么股市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弹？然后我们是不是真的在经济衰退哈？然后另外这个房地产市场现在降了很多，这种局面会不会持续下去？那每一次危机都是和机遇并存的哈，像是很多有些投资人呢，他们就抓住了这个机会，还能逆底反弹，反倒成为了一个捞金的机会哈。那我们普通人怎么能掌握这其中的规律呢？我想这可能是很多我们听众朋友哈面临当下的这个经济局势可能会有的一些疑问。所以针对这些问题呢，向大家推荐一个即将举办的讲座哈，这个是由美国尤其在我们湾区哈比较资深的一位宏观经济师哈，是 Jerry Zhang 他会来办的。那他在过去几年做过很多准确精辟的这个宏观经济预测哈。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对于刚才说的这个一些问题，想要对于接下来的经济形势、房地产市场的走势，以及我们个人怎么在从中抓住投资的一些机会哈，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报名参加。报名的方式呢是发短信408-480-5950 408-480-5950。那么这个 Jerry 他是作为宏观经济分析师哈，每一次的讲座都非常的精彩。那其实他是有讲课授课的这个费用的哈，但是对于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呢有特别优惠。如果您是第一次参加的话呢，那只要告诉他是第一次参加的，而且是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就可以获得这个免费的 coupon 和折扣哈。那大家就是在发短信报名的时候呢，就可以陈述这一点。好，我再说一下参加这个宏观经济形势讲座的这个报名方式呢，408 408-480-5950 408-480-5950。同时这个讲座啊，它是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的啊，是在7月16号周六的下午4点到8点。如果您愿意去现场呢，他们还提供餐酒的这个供应。如果您想要在家呢，也可以通过 Zoom 的方式来进行参与哈，都是非常的方便的。再说一遍讲座的时间，7月16号周六下午4点到8点。报名方式发短信408-480-5950。好，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该休息一下了哈，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更多加州和本地的消息。